嗨，夏良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9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讨论有关这个中国在9月3号举行大阅兵期间，有超过12000名部队人员接受检阅，超过80%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讲话上宣布将裁军30万，以此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维护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力量。此言一出，引起各界关注。中国以军备武器展示和平，这透露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涵？中国到底想向全世界传达什么样的讯息？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和大家进行分析。不过今晚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首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你好。
易华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易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所预备的话题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9月3号的时候呢，参加了这一次这个中共所举行的这个反法西斯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那么但是令人瞩目的是，前一天他与这个习近平所举行的联席会上，那么对于抗战历史的这个诠释，当然还有他此行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呢，都在台湾的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样的看待连战跟习近平对于抗战的这种历史的讨论，还有两岸之间对于抗战历史的诠释权或者是说话语权的这种争夺呢？就是海峡论坛的下半场为大家所安排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易华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在华府演播室呢，现场我们能邀请到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欢迎赵先生。
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们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不过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这个赵先生，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中国在9月3号举行的这个大阅兵哦，他们其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要裁军30万，但是呢，这个在这个阅兵场合上展现的都是这个军备力量、武器这些。中国到底想向这个全世界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对啊，那尤其是这个、解读很多啊，比如说甚至于一个左手的手势被大家宣传的蛮多。其实我想一般的阅兵啊，无外乎就是想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了啊。那么有人讲说中共领导人这次是阅兵是这个振奋民族精神啊，我想这当然是有啊。那也有另外一说，就是说因为这个阅兵不是最近临时决定的，所以跟这个经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种解读可以去掉。那么我觉得在这中间，就是因为他在习近平在整党整军花了很多的功夫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有一种要把军队里面淘汰了一些不适任的人，然后呢让大家把这个军心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对内，我觉得他这个对内呢可能跟对外是相对的重要啊。对外当然美国好像对他在南海一直都有一点批评，所以说他可能也要告诉一些尤其是70年前对中国侵略的最大的日本啊，要告诉你一下说我中国已经不是以前了，你也不要再想找你的老大哥来在后面帮你撑腰，我想都有吧。但是整体来讲呢，你还是看到这个他们这一次呢，我觉得阅兵呢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就是说这一次阅兵的所有的武器几乎是85%以上是他们自己国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了，他的科学的技术都已经达到某一个标准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讯息。
你刚刚也提到说，他这个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武器都是这个以这个自己国产的为主。那刚刚也谈到说，习近平他主张是要这个和平的 是表达和平的目的，但是这个80%的武器都是国产，这有没有一种秀肌肉的感觉？
这决定有，这决定有。而且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当你武器是自己造的时候，而且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是蛮先进的，你都会觉得非常骄傲。所以他借这个机会10年，这过去的10年他可以做到那么多，所以他当然要借机会告诉大家讲说，如果你再有什么任何遐想，要对中国要想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牵制中国，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现在的实力。那10年之后就更可怕了，对不对？
是。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蛮清楚的。
是的。另一方面呢，我们想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这个李华球老师哦，这个有关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呢，他们这一次邀请了各国的元首，这是首次的这种情况。不过出席阅兵的这个国家元首呢，这个欧美国家都没有出席。那么这个对中国的形象，就您认为这个中国这次的阅兵对中国的形象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是，那么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大阅兵呢，是他1949年建政65年来的第15次的这个阅兵。那么这次的阅兵呢，前前后后也准备了将近1年。那么比较值得讨论的是，诚如刚才这个赵先生所讲的，有84%的这一个武器是来自于他的自产自制。那么同时呢，在这一场阅兵当中，那么比较重要的这个国家元首都没有来，比如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这些没有来。那么这一次来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统以及南韩的这个总统朴槿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举行这一次的93大阅兵来讲的话，当然加分跟减分都有。那么减分的话，当然就是国际各界会觉得说，那么在这一个这么民主的一个整个大环境的这一个国际形势的这个状况之下，举行这样的一个大阅兵，除了所谓的这个秀肌肉之外，也就是宣扬他的国威、宣扬他的军力，恐怕会引起这个东亚局势的混乱，乃至于整体世界国际形势的这一个紧张。那么有没有可能再次的这个刺激到军备竞赛，这个都值得去探讨。但是呢，在加分方面来讲，当然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威的这个宣扬起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展示的这一个先进的武器来看，以导弹来讲的话，东风15、东风21、东风26，这个都是近程、远程、中程飞弹的这个展示。事实上，中共还拥有了东风31、41D 更远程的这一个飞弹最长的这个距离有12000公里到14000公里，那么都可以打到美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些武器。因为碍于这一个担心国际形势的忧心，或者是9月底的这个欧习会呢，所以这一次没有展示更先进的东风31跟41这个导弹呢，这也是呢这个中共比较能够在这一种国际大环境的这个形势之下比较刻意的来隐藏它更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整体来看，在加分这方面来讲，我认为呢，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阅兵上特别讲到要裁军这个30万的这个大军，事实上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会在阅兵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表达要裁军，就等于劳工部长在劳工会议告诉劳工说我要裁减20万的劳工一样，那当然会相当程度受到很大的这个刺激。但是我认为呢，习近平就是为了要弥袭这个国际的这一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个耀武扬威，或者是呢在整体军力的展示方面，刻意不要让国际各界呢感到这么的担忧，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大阅兵的这个状况之下，也不太在意，也不怕他的军方的这个人士会担忧，所以来宣布了裁减30万大军。我想这加减分来看，中国这次阅兵来讲，对他来讲，我认为加分的程度比较高。
是的。那李华球老师，我再请问您刚您提到说这个有关这个中国一方面的展示自己的军力，看来自己的秀肌肉，那同时他也宣布在这个阅兵仪式上宣布要这个裁军30万，您认为这对未来这个东亚局势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吗？或是有没有可能会就是让这个邻近国家跟他有领土争端的这些国家感到稍微的这个关系会比较紧张，或者是降低他们的紧张程度？
是，当然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展示，邻近的国家当然都会紧张。但是呢，这一次看起来的话，裁军30万，根据这个中共内部或者是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报道来看， 裁的这个三十万大军里面大概是以陆军为主，因为中共现在大概有230万的这个军力，那么这230万的军力里面陆军就占了85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以现在整体的这个国际形势跟国际先进战力的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地面部队这样子的作战的这个纪律啊，在未来的战场应该会越来越低，因此在海军、空军、二炮等这种先进的这个部队或者是网军来讲，中国大陆呢不但不会减，还有可能增加，因此我研判他应该会在陆军呢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然后呢将这个裁员掉的这个陆军可能会编配到他的武警部队去，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武警部队呢扩大，平时作为这一个警力的这个调配，在暂时部队兵力不足的时候再投入战场，所以他裁掉了陆军变成这个这个武警之后，他是平战时都可以用得到。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以国际的这个形势来看，我相信在东亚局势以及邻近的国家，当然也都会闻到大陆裁军的这个浓浓的意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军备竞赛或者东亚的紧张的局势会不会再挑高起来，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看整体的这个国际的这一个在军备上的这一个准备可能也会显得较为积极也说不定。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来请教现场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一华。那么同样是这个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的问题，再继续请教李华秋老师哦。就是在习近平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大家都这个议论纷纷呢。那么包括是这个军方就是国防部，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方面，或者是立委，或者是这个军事评论员，都觉得说这普遍的意见来讲，都觉得这更没有实意性，就是没有意义的。就以这个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到了，他说这种裁军到底是裸裁，或者是刚您提到，或者是把员额转到公安或者是武警部门，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的进展，军队组织精简化是世界的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这个军事人员的开支转移到各项的军备投资的话，反而会对台湾以及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其实这也其实罗少将的这个谈话其实也是像台湾一些军事委员会的立委还有这个军事研究的学者也是这样看的，不知道您怎么看，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没有实意性的宣示。
中共的这个裁军我倒不从说它是一个虚的角度来观察，而从一个对它内部实际上的需求来做一个观察。因为它的这个陆军刚才我提过有80万的这样的一个军队，这个在比例上来讲是非常的高。那么它的这个海军有23.5万，空军39.8万，那么比例呢，海军占10.2，空军占17.3。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以他的陆军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要顺应当前国际整体新的这个军事形势跟新的军事的发展来看的话，倒是没有必要拥有这么多的陆军的部队。所以呢，他裁军30万的话，很有可能把大部分许多的陆军裁配，我刚才说过编配转移到武警部队，也同时把这些裁掉的经费转移到发展他的海军跟空军还有二炮，甚至于他的网络的这个部队。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作战美国是非常的困扰的，常常中美的这个军方为了这个网络的这一个骇客害来害去常常有争端有争议。那么也有可能在这一次9月底的这个欧席会，说不定都会谈论到有关网络骇客的这个问题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罗少和的这个说法也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裁军裁掉了这个陆军之后，那么他把他的这个人力转移到武警，甚至于把经费转移到他去研发更高科技的这个武器。那么我刚才也特别说到，现在的这个战争不是靠地面部队，主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的科技作战，以及网络的这个科技作战，甚至于有更先进的外太空的作战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裁掉的这个经费转移到这些比较空军海军或者是二炮部队 队或者是网络部队，让他的装备更加的提升，对他应付未来这一个新的这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战争来讲是有利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的这个分析。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请教赵惠普先生呢，就是说关于刚易华所提到的这国际观感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一次虽然中共是说要这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同时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可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阅兵是一个很讽刺的阅兵啊，因为中共其实现在目前就是一个最大的法西斯的国家，结果他说他要反法，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在二次大战期间啊，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国、美国等这个西方国家啊，等盟国都没有派这个领袖来出席啊，可以说抵制这一次阅兵。那么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呢，这次去呢，也就是被谴责啊，被骂翻了这样子。那您怎么看，就是其实中共他这一次是不是虽然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示他可能是一个爱好和平或者是秀肌肉也好怎么样等等都可以，我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的观察，但事实上是不是其实达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好，谢谢博弈啊。那我想就是说阅兵本身呢，在一般的民主国家很少碰到有阅兵，尤其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三十多年，我印象中就在没有在华盛顿看过有什么国家的大阅兵哦。那么一般喜欢阅兵的国家都有一些特定的类型哦。那么像中国现在就是说他很可能借着这个机会然后来告诉大家说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你也不要来想来欺负我。我想这个讯息是非常有的，但是其中有另外一个，我想借着刚刚这个李华秋先生讲的，我就讲说他这次还有宣布，就是说他要把整个大军区再裁成四大军区哈。那么是不是在这裁员的这三十万里面呢？因为他从原来的这个军中的两只大老虎打下来以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呢，都是在这个上层的干部里面，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呢？他把这个，因为他兵员可能不会减少太多，但是那中间的架构，这些将军啊，这些大校以上的官员呢，是不是要合并裁掉很多？说是不是借这个机会，顺便也整肃一下被长期以来这个军中的腐败造成的很多问题，借这个机会把一些不适用的这些花钱买官的这些人把他淘汰下来，我觉得这也蛮值得观察的。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我如果是中国的领导人，我就会先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也不能就一下拿掉，所以你就借这个机会来整顿一下，然后把这些人就请他们退这从这个在位置上退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的啊。那么社会的观点，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中国怎么讲呢？对你友好的国家就反正就看了这个就对你会更友好，对你不友好的国家你做不做阅兵他反正对你也是不顺眼，所以这是看你到底是朋友还不是朋友的观点大家就各取他们自己的观点罢了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谢谢博弈。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进行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现在我们就来先来接听一通台北的陈先生的电话。台北陈先生您好。是台北陈先生，您在线上了，听得到吗？
那个北京政权基金这近年来确实很像个霸，像一个八爪章鱼一样四处扩张了。像之前甚至在地中海跟俄罗斯严重联合演习，甚至最近传出他们还想在非洲之角的那个吉布地那边设立军事基地。喂，
是陈先生，您刚提到有关这个中国这个扩大这个军力，包括与俄罗斯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地中海，或是在最近在这个亚洲亚太地区的这个军演哦，都显示出了中国的扩张实力。那稍后我们会请教两位来宾有关的这个话题。另外呢，我们想再接听一通台北的黄先生。台北黄先生，请问您听得到吗？是，您好，请说。台北黄先生，请说。
喂，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是，好，台中姚先生，不好意思，请您说，请发表您的意见和看法。
大陆第一次裁军是在邓小平当年啊，他是评估百年没有大的战争，所以他裁军百万。这次好像是第十一次裁军三十万。我觉得今日大陆的成就啊，其源有志，就是从百万裁军里面剩下来的人力啊，试出来的一个经济结果。所以第二个，然后苏联啊，他那个案例啊，苏东坡的垮台跟苏联的瓦解，完全是军费问题没有办法摆平。第三次三十万的人力啊，将来会在一带一路之中啊，显现它的效果。后勤的系统啊，它会更优秀，就整体后勤资源啊，它会越来越好。然后最后一点呢、啊，我是认为人多动员啊不变，然后人少精简优秀啊，才是最棒的、啊、这个实力。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从大陆的观众听众朋友，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来说，台湾不要保持什么幻想啊，未来军事打击台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来说，精简部队人员，未来的战争是小规模的战争，是远投、高科技、远距离投送等，不需要那么多兵力。再者，当今世界，不论美国也罢，他也不敢踏上中国的领土。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在沿着武器平台还会出来，唯一目的就是跟美国争夺未来世界主导权，没有军事实力一文不值。包括你未来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国际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你包括你没有军事根本就不可以的。美国的所谓保护世界和平，其实美国每年在世界打多少仗，大家都一目了然。什么历史向来是由主导者来书写的，失败者没有权利写历史。当然了，台湾所谓的国民党抗战，其实国民党今天的国民党在大陆人的眼里，包括台湾人，基本就是四个字：道德沦丧。作为美国和日本的一只看门狗、马前卒、奴才。
好的，辽宁的王先生，很谢谢您的评论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从台北的黄先生。
大家好，我要请教两位嘉宾哈，这西方国家都把那个中共批评到一无是处，但是中共为什么他用什么方法来统治大陆，会进步得这么快，变成世界的豪强？人民在什么地方？请教两位嘉宾哦，解释一下，谢谢。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台北的黄先生。再接听一通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嘉宾好。啊，你好，能听见吗？
是，能听见，请说。
喂。这个共产党不有一句歌吗？叫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然后我们的共产党恰恰是搞的专制，现在全世界和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都在走民主道路，所以说那个中国他那个民主他那个专制必然是什么？他们唱歌是唱的自己，这个他跟俄罗斯这个侵略国家侵略乌克兰把克里米亚吞并过来，他这个侵略家他就是法西斯，他在这里打着和平的旗帜，他唱和平的歌，所以说呢，总是一种一个法西斯伪君子。再一个就是说，共产党裁军三十万，他是假的。习近平他是要打击那个三十万军队的那些是就是郭伯雄和那个江泽民时代的那些是军以下的干部，他要把他裁掉。他因为打军队的话，就是把他们杀掉的话，他会把军队引起心寒，然后军队会造反。再一个的话，中国的军队确实是现代化了，这三十万军队的他可以把它裁掉，对中国的军力当然还会大大提升，又会节省军费，我是这样想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这个线上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非常多，我们最后再接听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您在线上请说。
我个人是认为啊，那个为了跟那个机器人的战争呢、啊，我就觉得财经三十万呢、啊，反而可以助长他们呢发展一些比较更先进的那个科技。
是，好的，非常谢谢。
我个人认为啊，
是
对，那他那个硬实力，我就觉得啊， 你觉得还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冷静一下包括民主还有他的那个自由啊人权的这部分啊都比较重要，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好的，非常谢谢您哦。那么接下来我想先再请教一下在华府的这个赵惠普先生，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说这个裁捐30万其实是他这个倾诉这个他的政治势力哦，那这跟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斗有什么关系？
对，我刚刚就是如果那个易华记得，我刚刚就有提到说其实我观察这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可以就把那些这个将军就直接拔掉嘛，你只有说哎我把这个军区合并，合并有几个好处呢？因为第一个你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在说这次合并的时候呢，想要建立一个中央统一指挥的一个战令司令部，底下有陆海空军，而且呢这次还有个更大的一个这个改变，就是说他们希望呢，我们在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好像国防部下面有很多管后勤的什么，就没想到中国是它有总后总政这个总参是跟国防部平行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架构。所以他们这次等于说要把这些架构并在国防部下面，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国防部就是统一在指挥这些东西，所以这在好像这个在军队里面才会有个统一指挥的一个感觉，对不对？所以代表说中国它现在有很多单位是它国防部长也不见得有什么权力去管他们，所以这个样子就会整编下来。整编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如果国防部长就是这个上将的话，那么是不是总后总政总参呢减下来，它里面很多高级的将领可能少将中将要裁掉一大堆。另外呢这个各军区合并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一个军区里面有司令大军区是上将，对不对？那副司令的中将参谋长中将还有底下好多军都是少将的，那尤其政委他们一大堆，可能要这次一裁又裁掉很多个这个将高级的军事缺。所以是不是借用这个机会把这个当初这个军中这种舞弊这样送钱升上来的官把他们做一个淘汰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如果我是领导人，我一定会这样做。而且这是一个很和平的一种演变，而不是说搞得大家好像在斗争，然后也给你一个台阶下，就说好了，我们现在要整军了，那你就淘汰就下来了。那中国下来你也不必太忧愁。为什么？中国其实呢，你中国像台湾很多人不太了解，就是说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的缺呢都是军中的转职干部去做的。说你可以问很多人他在他们就比如说中国他有一些比如说有什么纪委或者是有什么政委，那他很可能市长呢是专业干部，那市长一般那市委书记呢比较少一点，可是到区里面的时候很多他们的都是军中转业的干部，所以他们执行力非常非常的强。他们可能本身没有很多专业知识，但他们对党是唯一忠心的，这个是很多国家没有的现象。
是的，好的，谢谢赵先生。那在台北呢，我想再请教，最后请教刚刚这个李华球先生，刚刚的观众朋友提到，来自中国的听众有提到说这个有关这个裁军，但是对于这个中国并没有放弃这个武力这个犯台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您认为中国宣布裁军30万对于两岸关系或者是这次阅兵的结果，将对两岸关系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那么这个裁军当然对整个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事。那么也就是说他将来呢，从媒体的报道里面看，从北京南京这个七大军区可能调整为四个战略区。那么如果这个讯息是可靠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个军区调整的四个战略区来讲的话，也就是变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中心来看的话，从这个角度当然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个整体的军事结构的改变，乃至于它的这一个精准打击的这个部队的调整，再都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当中的这个军事对峙的这一块。因此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共的这个裁军应该朝着和平方向让部队更加的精进，但是呢对台湾的这一个武器的这个导弹的这个编配跟配置来讲的话，台湾朝野都一直在呼吁，希望呢这个大陆的这一个飞弹能够撤除。我想这个对两岸关系的这一个进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中共呢应该积极来考虑这一个必要的这一个措施。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中华战略学会的李华球先生。有关中国93大阅兵的讨论，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来讨论另外一个有关的话题，那就是有关两岸抗战历史的话语权到底该属于哪一方，抗战历史的领导正统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